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摩西弟兄，今天与你继续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第十一讲，奉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十一奉献有人觉得很难，其实它并不是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很容易，它有它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今天我们在讲可行性、合理性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书六章三十三节，这是我们经常熟悉的一句话，主耶稣教的门徒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都知道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有的人把这个一段经文唱成歌曲，有的人呢写成一个条幅挂在家中，人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是否做到的呢？神在此强调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是什么？耶稣对门徒讲，神国在哪里呢？神国在你们心中，只要你们接待主耶稣进入到心中，我进入主耶稣进入我心中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里面，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国。那他的义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有的见证、所有的教导都阐明了神的意，只要我们听他的教导、效法他的样式去做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被称义的神的儿女，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是指什么呢？在当时主耶稣讲道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指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一天可能吃不了三顿饭，有一顿也可以，吃一张饼，好的话再加条鱼，或者有一套礼衣，有一套外衣，这都是基本的东西了。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多了，耶稣问他，你们怎么样呢？在路加福音书记载了，他们的行囊大了，鼓起来了，可能不仅是一套礼衣一套外衣，可能有了两套礼衣两套外衣，不愁喝不愁穿。但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里就讲到了要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也包括了十一奉献。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神会加给我们所需要的。在路加福音书12章16到21节，主耶稣又比喻讲了一个道理，很重要的道理。16节说道，在说16节之前的，在16节之前是有人要耶稣帮他们分家产，耶稣很生气，看到这些人贪财，所以就用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在这儿呢，我们知道耶稣又举例子，耶稣有时候经常跟财主好像过不去哈。有钱的少年官向他求问的时候，他也说，你把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来跟随我。还有其他的地方讲到这些，这个财主呢，在耶稣的比喻当中讲到，他是很田产丰富的。他田产丰富，我们知道在古代呀，今天也一样，都是靠天吃饭的。所以有的机械化喷水系统、耕种系统、撒肥系统、灭虫的系统，但人要靠天吃饭。你天上不下雨的话，没有水的话，你井水也抽不上水来，水库的水会干。田产丰富就是神的恩赐啊！这个财主没有想到，他只想自己把它存起来，存起来。所以这16节讲完了以后，就17、18节我给省略掉了。省略的意思是讲什么呢？ 他觉得现在仓库不够大了，要拆掉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把这些丰收都积存起来，存为为将来积存好，安心的享受，做多年的费用。这就像我们华人企图到美国打拼，上个世纪吧，80年代90年代来的人，刚开始只能租一个公寓，很简陋的，后来工作有钱了，买一个叫做公寓式的，或者讲做联排式的一个小房子，连在一起的。再有钱了，买一个独立房，再有钱买一个大房子，再有钱又搬到一个豪宅当中，不断的扩充自己的资财享乐。耶稣说什么呢？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无知的人呐，无知的人就是愚蠢的人。在马太福音书第七章，主耶稣讲到了那些听道不行道的人，就是愚蠢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建立在沙土地上，就是宗教信仰上，风吹雨淋就会垮塌了。所以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就说人的生命长在神的手里头，谁让你走就走。就想到了主耶稣还有一段教的，在马太福音16章，人若赚的全世界赔偿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把这些钱财都归到自己的名下积存起来，你有一天突然就是把你灵魂拿走了。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不是一句很好听的话，这不是说这里去天国乐园，这是要把你带到阴间去的。无知的人，不信神的人，下场是很悲惨的。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对我们今天人讲的，历代的人，所有的全人类都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下场悲惨。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呢？约翰一书2:15讲到，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今天知道，神让我们是爱神还是爱马门，就是财力，或者说你是爱神还是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享乐还是爱为神的国度做十一奉献，做更多的奉献，这两者你要再考虑，要选择，不可的两者兼得，不可的两者兼得。现在贝贝教会绝大多数基督徒都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我反正不知道有些人有没有解决温饱，很少看到华人在那个马路的十字路口的，或者是什么地方人多的地方，城市中心要饭的，没有，没看到华人。华人很勤奋，很能工作，很能赚钱省钱存钱，就像那位积攒财宝的财主一样，这是我们好像祖上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因此当有些华人基督徒说，我没有钱做奉献，我的账单很长，你看你看，我要交这个交这个，要很多的开销，其实呢那是谎话，他还不如直接了当讲了，我是爱世界不爱神，不要那么羞羞答答，不要找任何理由。因为神给我们的十一奉献的教导是合理的和可行的，下面我会分两点来讲。所以不要讲那么假话，不要拿那些账单来给自己找理由。他们这些人呢，与那些不信神的人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但是没有实质的区别，就是一个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区别，穿戴了宗教的外衣，星期天去教会，甚至教会对他们来讲就是个宗教俱乐部，是一个与朋友会面的地方，抒发一些情绪的地方，或者交流信息的地方，或一个找认同感的地方。其结局是什么呢？他们和神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的下场，他面对的地狱的惩罚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些人必须悔改，必须听到扎心的道，必须遵行神的一切教训，必须操练金钱奉献的门徒训练，做这些功课 接受神的训练，背十字架，若不新生的教导，若不重生得救，下场是很悲惨的。下面我们就分两点来讲一下合理性和可行性。第一，十一奉献的合理性。神为何给信徒制定的奉献比例是十分之一，不是十分之五，也不是七分之一，也不是五分之一，也不是二十分之一呢？若少于十分之一个比例，比如讲二十分之一，太少了，神的家的供应是不足的，是缺乏的。如果大于十分之一，比如说七分之一、五分之一，这对穷人和低收入的人来讲是负担过重。因此神是很慈善的神，神是很怜悯的神，神是很通情达理的神，神是基于低收入家庭的承担的能力规定了这个比例，十分之一，就你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做奉献。所有信徒都可以遵循神这个命令。我知道在有的地方讲教会复兴的时候，教会发展的时候，那些穷人没得可拿，地里出产那些土豆拿出十分之一，或者鸡下了蛋拿来鸡蛋做奉献，这是很感人的。只要我们有心去做，神会赐给我们这种恩赐和能力。如果我们有神赐的那种很好的健康、很好的技能去打工的话，这些钱肯定是足够的。所以同时神赐给所有信徒做奉献的恩赐和能力，神不看人奉献的金额，而是看奉献金额与收入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我们今天知道有些富人奉献的很多很多，甚至他可能不到十分之一已经奉献了一万了，他可能是年收入二十万只拿了一万，还不到十分之一，只二十分之一，人们觉得他了不得的奉献一万了。可是那个年收入只有一万的人拿出一千来都比他的多，因为他奉献了十分之一。因此我们感谢神给人这么一个平等的哈，十一奉献是神给人做奉献的一个平等机会和祝福，让人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你收入多你就要奉献多，没什么可夸的，没什么自豪的，也没什么这种居功自傲的，因为神给人这个比例，让我们按照自己家庭收入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而且做奉献人会蒙神祝福。在旧约时代，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岂不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如果说十分或者五分之一或者更这比例更大一些的话，那只有富人才能做得成呢？那只有富人才能蒙神祝福呢？显然不是这样，神要赐福每一个人，他选择十分之一这个比例是合理的，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只要你愿意做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神对你的带领祝福。这祝福可能不是说用金钱回报金钱，可能赐给你聪明智慧，赐给你健康的身体，赐给你更多的能力来侍奉神。就当我们全面学习圣经教导的金钱奉献，并与神建立重生得救的生命关系，才能明白神的美意。这并不仅仅单单的让我们做一个金钱的奉献，在这上有很深的意义在里头，让我们亲近神，让我们操练，让我们与神同工，让我们关心神的家，让我们参与宣教事工，不仅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也要用我们的金钱一起参与，使他的子民按期，最迟你不能拖到明年，最迟要到年底把今年的十一奉献完成，按期将十一奉献送到神的家中，与神和神的事工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在耶稣里按时结果子来荣耀神。讲到结果子，我经常讲到你拿金钱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我们在网络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主的时候，就有你的一份在其中，你的果子就与我们一起在不断的结出来，积攒预备等神再来支持，献给神荣耀神。这第一点，奉献，十一奉献的合理性。那我们看一下十一奉献的可行性。前面我们看到主题经文讲得很明确的说到了，基督在满足温饱之后，那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说大多数基督徒都是解决温饱的， 都能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的来奉献到神的家。十一奉献的实施呢，已经有几千年了，从亚伯拉罕算起那时间更长了。如果是从教会创立开始到教会成为大公会，得到了一个罗马政府的同意啊，就是承认，从公元500年一直到了中世纪1500年宗教改革之前，他们都有一些十一奉献的条规做奉献的。可能那些是个制度化的，或者是一个人为的一种啊，让人去靠行为得救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让我们是在你重生得救之后赶紧请愿拿出十分之一。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后呢，近代上也看到了教会的拓展，教会的拓展，这些教会的拓展是跟我们做十一奉献是分不开的。所以在那个时代，基督的生活远远不如今天，他们都能做到十一奉献。我们记得你当有能力做出十一奉献，这不需要信心，这只需要对神的爱心，只需要敬畏神，来遵行神的诫命。信心是指信徒想做那些超过自己能力和心智的事情。信心是指信徒想做那些超过自己能力和心智的事情。比如有的人想奉献二分之一的收入了，他受圣灵感动想奉献的时候，这有很大的挣扎。他的心智，他原来的理性是觉得十分之一就够了，做那么多的话，我将来我的退休计划，我现在这笔钱可以存到退休计划的，将来钱不够怎么办？或者听到旁边家人说到啊，我们要去干什么干什么，需要钱钱钱，他这种圣灵的感动，他就会就是压抑。或者有人真是要为神国做奉献，他没有钱。他求神给他开路，给他找工作的机会，使他能够挣到钱来奉献。这些都需要神的帮助，就是圣灵的感动。比如在十一奉献之外做更多的信心奉献，最后像那位穷寡妇一样做全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是更大的信心的。我们怎样使用那十分之九的收入呢？我们怎样使用那十分之九的收入呢？在我们做出十一奉献之后，我们再看我们的十分之九。对于我来讲，我做家庭预算、收支预算的时候，我首先要把十一奉献的份额要列在当中，列在支出当中，搁在重要的位置。在之后，把所有的项目加起来，看看是收入大于支出，而不是说在自己把神的属于神的部分不管，先看自己的这些收支，然后计划自己怎么多开销多花啊，多去享受世界，最后回来一看没钱了，不是这样。所以拿出十分之一之后，你再考虑十分之九怎样来使用，那时候你看到神给你的供应是相当多的。除了纳税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啊，纳税了，然后你的衣食住行基本需要，我们是否还有储蓄呢？显然有。作为工薪阶层来讲，你可能公司自动的就把你收入的一部分存到了你的退休计划当中，可能还剩下很多。还有人想再继续找一些好的一些投资的地方，继续再多存点钱。还有人就开始享乐，又享乐啊，这当然生活需要一些愉快嘛，需要这些费用，比如说旅行、游玩啊、吃喝。还有满足爱好，爱好的有很多，有的爱好很花钱，有的爱好可能花不了多少钱。这些费用在十分之九当中你可以考虑，但是呢，你作为神的仆人要考虑是否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有没有浪费呢？如果有浪费的话是不讨神喜悦的，应该节省出那些钱来，不要去浪费，而投入在更多金钱在神的国度上。今天人们说开销啊，人们的开销或者说能花钱想到的地方与古人相比的实在多多了。你看我们今天想到的东西，古人不坐飞机对吧，还有什么，就是古人也不会玩这玩那玩电子游戏，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享乐，古人根本想象不到的，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撒旦越来越高兴，因为他利用这些可以对教会、对信徒来诱惑，不断的诱惑，不断的捆绑缠累， 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会在专门一讲当中讲如何做过一个健康简朴的生活，来为神做更多的奉献，来更加的亲近神，使自己越来越像主耶稣。那么对于高收入的基督家庭，神会挑战他们的信心。前面讲到了，是合理的，十分之一是为了使那些低收入家庭能够做到。那么高收入家庭显然很容易做到了，对吧？但是呢，对他们来讲又是个挑战，又觉得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收入越多，奉献越多，心中越疼。我记得有人跟我讲，他做学生的时候，可能就是生活费也就500块钱，500吧，那就拿出50块钱来。一工作突然一下子挣到5000块钱，5000块钱拿出500块钱，一下子每个月拿出500块钱，觉得疼。那么再翻几番公司的话，啊，一下翻到年收入20万，要拿出20000来，是不是太疼了呢？刚才讲到的是20000容易呢，还是那个低收入家庭20000拿出2000容易呢？拿出2000剩一，还剩18000？就说你生活的话，这开销的话，他们和你一样是长了一张嘴，是不是？一样要睡觉，一样要吃饭，一样要看医生，他的花销还够不够呢？他们都能过简朴的生活，能够就说计划来这样做到的话，我们那些高收入人为什么做不到呢？神会挑战他们的信心，做更多的奉献，超过收入的十分之一，超过1/10、1/13、1/4。我记得在美国工业革命出现了很多的啊大亨，钢铁大王也好，什么石油大王这些，还有什么各种物产哈，其中有些是基督徒的，他们做奉献很多，可能一半，有一个人是做90%，他剩下1/10，他那1/10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仍然是天文数字啊。但是他能做90%，说明他与神的关系，他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富人，你再做到1/9，你仍然剩的是很多的。所以你挣的越多，你可以奉献越多的。在你身边，在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们去看一看，好像很难看到，对吧？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收入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他奉献多少，我们只能看他住在什么地方，开什么样的车，是不是经常换车，是不是经常换房子。我听一位主内的弟兄很好的师父，是一个同工，讲到他曾亲身经历的一位教会的同工，在美国中部教会的一位老弟兄已经退休了，他在教会做长老。他是医生，他拿到了第一份工资单的时候，他就立定一个心志，我们就按照这种水平来生活。后来他的业绩不断成长，成了这个美国这个专科领域当中的权威，也就审核的那些一些规则或者是什么药品或者什么这些跟他相关的东西，是要他权威认证和签字的，很高的这个地位，很高的收入。但是他从来没搬家，那个社区房子不大，那些挣钱不断增多人早就搬走了，他还在那里，很多都奉献到神的国度了。这种人是神喜悦的，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若身边有这样的人，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们体贴神的心意，尝到了多做奉献的喜乐。我们可能看不到，但他们心中被神的喜乐激励，他们数算神的恩典，也数算与神同工的恩典，是讨神喜悦的忠心仆人。我希望每一位基督徒能向这样的人学习，跟从主耶稣。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但是在十字架上，他所剩的那几件衣服都被研究分掉了。他在世上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没有放枕头的地方。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有吃有喝，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满足，应当喜乐，应当有信心多做奉献。下面我们做一个小结。第11讲，十一奉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本讲小结。从教会历史看，在100年前或者几十年前的西方基督徒当中的做十一奉献的比例很高。我曾经听到过那些上个世纪他们做十一奉献，他们的孩子也做十一奉献，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习惯，就像呼吸那样的。呼吸，你能觉得我要呼吸吗？你根本说你想不到我要呼吸，因为你就在自然当中在呼吸，每天你就自自然然的在呼吸，你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努力呼吸。他做奉献也这样，不需要努力，就那么自然，挣了钱就自然去奉献。那上个世纪了，但是从70年代80年代教会开始走世俗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留下了这些美好的见证，因为靠着那个时候的奉献，教会有宣教机构可以有金钱，大量的金钱推广了普世的宣教圣工，在亚非拉各国不仅建立许多的教会，教会也建立教会的医院、大学和慈善机构，包括我们今天中国，包括世界各地一些学校、一些医院，都是靠弟兄姐妹、西方弟兄姐妹的奉献来建立的。这些人并不见得很富有，但是有的个别的富有，但大多数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遵守了十一奉献，甚至做更多的奉献。但是从后半期，刚才我讲到了70年代80年代欧洲之后，北美洲教会信徒相继走上世俗化道路，其中很大的影响就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也可以讲享乐神学，这些人讲到他用一个满足信徒的爱世界的心态，给他们提供了虚假的属灵鼓舞。他们说，神就希望你喜乐，神就要看着你富足，神就要看着你享受生活，你生活的越美好，好像你就越蒙神祝福。那么都比这些的话，我们还怎么做奉献呢？于是许多教会和信徒淡化了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也淡化了主耶稣所教导的命令和他的一切教训，比如说背十字架的教训，没有人背十字架。比如说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比如说在主内结果子，比如说做奉献一切跟随主传福音，越来越少。再看我们华人基督徒在做今天奉献上，没有传统的承传，我们不是，我们福音传到中国才200多年，我们真正信主的在场也三四代，大多数是第一代基督徒，像我是第一代基督徒，还有两代的，影响的很浅，做奉献很难。但是爱财和积财的传统影响已经从骨髓子里的影响出来了，就好像是我们的基因一样，叫做荣华富贵耀祖光宗，成名成家都为了这一个活着，要为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等等。这样的人他们怎么能做十一奉献呢？这样的华人基督徒，他们的观念也会影响到传道人，他们不敢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无法进行门徒训练来造就门徒怎样做金钱奉献。但是我们仍然在祷告，只有当牧者同工，华人教会牧者同工，包括西方教会的牧者同工，敢于宣讲圣经教导的金钱奉献，那么前提是他们首先被神的灵复兴，他们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敢于去讲，圣灵就能与他们同工，感动信徒遵行神的一切教训，包括做十一奉献的教训，不仅觉得合理而可行，做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合理，没有什么难处，没有给我们生活带来任何的困难，而且是喜乐的，有使命感的。就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神的喜乐的浇灌，神的祝福的浇灌，使我们更加的有信心来做更多的奉献，生命不断的更新复兴，生命影响生命，更多的基督徒加入到这行列，更多重生得救的人回转归向神，教会就变复兴，神的国度便不断的拓展。愿神帮助我们。这一讲呢就讲完了，我想知道你的收听后的感受和意见，能不能通过这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呢？中文的电子邮件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你可以与我们直接联系，或者你扫一下二维码，用你的相机的功能去扫一下，直接到我们的首页来，还有其他的节目可以看，还有互动窗联络我们。如果你们相信主，点击永生之道。 我想知道你的不同观点、批评的意见，希望你能让我知道，帮助我改正，来使我讲得更完全，更符合神的心意。也希望你将今天这个视频呢，或者这个语音节目向弟兄姐妹、家人、亲友你所认识来转发，也挑战他们的信心。我知道听这个信息，别说听了看到这标题的人，很可能都根本不想再听了，你看标题就不要点开了。因为要谈奉献的话，因为很多人不来教会的原因就是不想奉献，他们很清楚教会这圣经的教导，不想奉献。但是没办法，这圣经所教导的也是要我们讲的，也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理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教导，让我们凭着信心勇气为主耶稣的名，不要有羞耻的那种意念，要被他的福音大胆的传出去。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将阳光雨露普照我们，赐下这些果实，你赐给我们能力去做工，有智慧去劳动，挣到钱以后只让我们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也知道你在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在那个十分之九上是否对你忠心，做你的好管家，愿不愿拿出更多的奉献来到你的国度呢？主啊，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被时间诱惑，但是你用你的爱，用你的生命的品格也带领我们来与这个世界征战，就不受这个五光十色这个享乐的这种吸引，不去攀比，而是来跟随你，这样我们就能积攒更多的钱财投入在天国，投在你的国度来传你的福音。主啊，你帮助我们，用圣灵充满我们，特别是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求你让他们敬畏你而不是敬畏人，让他们有一天站到你面前的时候要接受你的审判，说不要后悔，让他们今天就回转归向你。主啊，你给他们加添力量，用圣灵再一次充满他们，刚强他们。也祝福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这个事工虽然是不大，但是相信你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能将你的纯全的真理传出去。我们只做你在这个非常非常败坏时代的一个发声的地方，发光的地方。主，你使用我们，我们在这里，你使用我们每天都为你传福音献上感谢，带领更多人来归向你，让万国万民开口唱歌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